要滋润我们的心田，滋润大地，也是滋润我们的心田。感谢主，充满我们的心境，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在这个时刻，能够看见他的恩典，看见耶稣基督的自己。因为只有他能够填满我们的心，只有他能够叫我们能够吸引我们的，他的爱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跟随他。愿今天在这里我们聚会了之后，神于在同在的恩典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来真正的知道他，认识他。我们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借着这首诗歌成了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全人，来充满我们的全魂全人，叫我们在里面能够盛装的是你的自己，叫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释放我们，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自己的话，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叫我们在这里遇见你的自己，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叫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见到过神，却接了他怀中的独生子，把你启示出来，把你显明出来，叫我们来过认识真理，认识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也够我们用，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的里面引导我们，也叫我们软弱的人能够得以刚强。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把这点时间交在主的手里面，求你分别为圣，能够归荣耀给你，归你来使用。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交通，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有点感动，就是说，就是用你们是世上的光。刚刚弟兄也一直带了我们，也念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学习，就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能够像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啊，他打开腓立比书，他说啊，我看见那个保罗，他打开创世纪，他遇见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他说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位写信的人好像就对他在写，他在介绍腓立比书，好像是保罗的自传，是他的自述，他在告诉腓立比的在基督里的一众圣徒，但也强调他在告诉在服事中的诸位知识的监督跟执事，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责治理的带领的，他告诉他是如何的把这个生命之道怎么样能够交通出来的。他这个缘由是在哪里？原来就是因为在他里面有的生命，那个永生，这个生命的性质，他说就是光，而这个生命的功用，这个就是在他这个器皿里面，能够把这个生命，在这个弯曲悖逆时代里面，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道能够彰显出来。他告诉我这句话，不仅仅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不仅告诉腓立比的在腓立比服事的弟兄姊妹，同时他也告诉了我们每一个去读腓立比书的人，他告诉我们里面保罗所得到的那个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向我们启示的内容。他说天父定了我一个目标，他说保罗说，他说当这一位经历过被基督抓住了，他被基督抓住的时候呢，他就叫他完全的放下了自己的意志，他宗教的热忱，基督是赢了，基督一赢了，得到了保罗，同时他也为保罗就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叫保罗的一生也在那里完全的得着基督。 所以他在一生中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说他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呢，无论是我是生是死呢，基督要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他跟基督的之间，跟这一位这主才有不间断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交通，那一个 fellowship， 那一个基督所有的也要坐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在这里也得着基督完全的丰富，在这里同在这里叫他看见了这一个原来父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父神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其他一切都是淡淡无光。当基督的显现在他里面的时候，捉住他的时候，那个正午的大光，他原来以为是抓一根蜡烛在黑暗的洞里面走，但是当这个大光开的时候，走出洞口，他就把蜡烛给吹熄了。他看到说，实在是基督开了保罗的眼睛，是基督夺了他的心，就像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也开了我们的眼睛，也开了我们，也夺了我们的心。所以他说，我要以基督的心来为心。因此这个事情就叫能够叫这个成为他的一个心路历程。这一个路程就是保罗要跑的道路。保罗成了一个在上了路的人，所以呢他就接力奔跑，为着那个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所以他就告诉弟兄姊妹这个路上的警告，也告诉弟兄姊妹那个奔跑要有一个态度。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的也需要习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要习练的，他要学会要怎么能够站立的靠着主能够站立的稳，他要学会要靠着主常常喜乐，要靠着主他说要学会随时随地他说我都学会了，得到一个秘诀就是靠主的力量叫我凡事都能行。我们打开诗歌302首，我们不唱啊。这里有三个问题，如果上个礼拜你们有这样的同样像把读腓立比书有这样子里面主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也看到他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基督也开了我们眼夺了我们的心，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已经 download 那个 software 在你的 mind 里面，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也在这个路上跑的人，你也要竭力奔跑得到基督，你也遇到了许多难处，你也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并且要在我们这里能够习练通达的时候，这时候在诗歌302首的时候，这一位诗歌的作者问了三个问题。中文他说，你的灵是不是与他会过？英文就是说，你是不是听见他了？你是不是看见他了？你是不是真知道他？第二个问题，他问，你的心是不是曾否被他所夺？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认他是人中的第一个人，能够因着这样来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考试不要交卷的啊！我们都问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这个神的话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神的话借着神的灵点活的时候，叫我们这个人会有改变的。感谢主，过去的一个礼拜我几乎天天都在聚会，但是呢却借着这个聚会叫我们看见听见弟兄姊妹的交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蒙了这样神话语的光照，他在这从主的话语他说得到了那个喂养，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呢有的甚至说你看他的行为跟过去不一样了。主啊的话是生命是灵，当 主在那里在约翰福音说的时候，他说这个叫人能够活着的，说这个叫人能够得到生命的乃是灵，乃是那三位一体三一神里面的灵神，是神的自己。他说肉体是无益的，保罗借着肉体认过耶稣，肉体是跟圣灵是相争的。他说但是呢，肉体是一点用处没有，只要人得着这个生命能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那主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彼得得着了，彼得就在这里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那个道甚至于在于他原来的意思不是是 Rhema， 是主再说一次，已经摸到他的里面，是听到主的声音，好像他打像我们弟兄打开腓立比书，好像很多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在这里坐着的时候，在借着那一个是腓立比书就得着了那个生命，那个话说到我们里面，这是永生之道。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到里面那个世上的光，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在这里其实在马太整卷的福音里面它有五个大的讲教训，但是它在前面第一五章到七章的时候它先立了一个根基在那里，神话语的根基，主山上的教训。那在这里的时候，当他讲完山上教训在第七章的末了的时候，他说主自己告诉那个跟随他的门徒，这不是说跟随谁跟什么人讲，但是跟他的门徒愿意跟随他的人是说，那个夺着他的心是已开了被基督开了眼的愿意来跟随主的人说，主就跟他们讲，他说你听见我所说的话就去行， just do it。 你好比是一个聪明人，把你的房子啊盖在这个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啊撞着那个房子，房子都不倒塌，因为这个根基是立在这个磐石上。但是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他说站在一个磐石，主说我的话就是那个磐石，你们所有的行为的根基是在这一个生命的道，主自己的话的上面。他说每一个这个跟随主的人呢、啊，都好像在那里盖房子，但是呢有的人呢是盖在磐石上面，有的人呢就是盖在沙土上面，你每个都在盖，但是呢根基不一样。磐石属在山上的教训的话，这一个话他说如果你盖在这个上面的话就非常的牢靠，你盖在上面就有显出你的功臣你的作为。可是盖在沙土上呢跟盖在磐石上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状况给他们，没有雨淋没有风吹没有水冲，那个都是一样的。可是当环境一来，当审判来临，就一个判决来临的时候，盖在沙土上的房子在磐石上就完完全全是坚坚固固的。所以说但是你在沙土上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盖在主的话语的根基的上面的话，而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盖的话，他说那你就会完全的倒塌。所以我们不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要照主的话语的意思，照主的吩咐主的话主的诫命主所成就的那个律法来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说这个有个弟兄告诉我们，他说盖房子啊就是工程，就像我们以前讲这个挂个牌子施工中啊，是吧，有所不便，然后呢请原谅，我们都是神的杰作， 他说盖房子就是行，磐石就是主的话，但是他说你另外一面说你听见我的话你不去行的，你不去行的也是在盖房子。那但是呢，这个盖的是盖在沙土上，不管你怎么样，人总是你不管你跟不跟随主，你盖不盖，你是不是盖在这样子一个磐石上或者盖在沙土，你都在那里盖，你都有你的行事为人，你都有你自己的作为，也有你自己一点点人在道路上面的所发出的人在的光辉。但是呢，他说如果你不盖在这个话语上，就是盖在沙土上，等到一下子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房子就倒塌掉了。所以说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七章里面的山上的教训呢，是道成肉身的主告诉跟随他的主的门徒，告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行为是有根基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了以后，就像在腓立比书，如果我们遇见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遇到主的自己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按照遵行主的话，按照生命圣灵的那个教导去做，这样子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求主自己把我们的想法能够挪去，按照主的原则来做的话，这样任何的事情试炼来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得胜的，都可以胜过这一切的环境。主在跟随他的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他说虚心，他说哀痛悲痛，他说到温柔，他说到饥渴慕义，他说到连续人，他说到清心的，他说到使人和睦的。这一些原来是经过他内在的一个操练，以及在环境上的一个操练以后，他有被建立了一个完美的品格。所以说从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根基的时候，这个主的话里面讲到这几样的时候，他叫我们认识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属灵的原则都一样，我们结出的果子不一样。你记得保罗自己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告诉说圣灵的果子啊，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一个是节制。如果说你在加拉太书里面遇到说话的保罗，他的自述的时候，他的学习的功课，他的经历，以保罗的性格来讲的话，神在他自己身上的工作，最后一个做成的是节制。可是他说彼得的在彼得后书里面，当彼得所学到的功课的时候，他说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都告诉你们呢，你并且用他认我叫我们，因为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他又把极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情欲上的败坏，就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信心要加上德性，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知识才要加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就爱弟兄的心还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就跑彼得来讲，他学节制的功课是在先的， 他学到爱的功课，跟保罗、跟彼得、保罗来的经历来讲，学的功课来讲，他在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学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说主在我们身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可能在次序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根基都是一样的，是从一个虚心，一个悲痛，一个温柔，一个饥渴慕义，然后一个连续人，能够一个清心，使人和睦。所以说在主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他说你们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经过内在的操练的，内在的操练，然后好，你让你这个品格可以被建立的。他说什么？他说首先你就需要灵里贫穷。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弟兄在讲的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七个降阶，他不抢夺，他虚己。当主把他的个性要坐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叫这个人灵里贫穷，叫他里面成了一个虚心的人。因为一个像我们一个堕落的人，假怕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像我们自己讲，我们自己里面有永生，我们里面永生的里面有爱有光，但是常常我们行事为人活出来的，好像还是我们用亚当老我的生命在那里活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个堕落人的天性的性格里面充满了自己，埋了自己刚硬。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得救，他说你的心像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但是神叫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啊，这是神的工作。当我们信了以后，神叫把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历练，但是他的根基是一样，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说要把里面完完全全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意思，而能够甘心顺服主的管理。我们很容易唱那个他是主那首诗歌，你记得吗？但是有的弟兄告诉我们，你有一个钥匙没交出来，你就等于没有，他就不是你的主啊。你有一个房间，你家里，你不是你家里，你有很多的房间，你所有的房间都叫你主用，但是你有一个房间还不能打开来的话，你还不是，他还不是你的主。他说你要怎么能够把它变成我们心中的主，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倒空。如果你心中里，我们的心中里面满了其他的东西，不是主的东西，他这个人不是虚心的人，他不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主要从我们灵的深处里面先工作，叫我们的灵心里面成为了一个折服，被主折服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保罗的经历，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腓立比书，保罗在里面的记述，他折服了自己的意志，折服了自己的知识，哇，折服心中的骄傲，而以后转向这一位主，这是虚心。然后他说接着下来，你一虚心以后，你就这里面的人呢，他就自己知道了，保罗就知道了，我实在是不足啊，这样子，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有许多的事情上面，不过是我是成了一个何等的人，是在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造成的，而成就的。保罗在这里，他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有一个悲痛的心，有一个哀痛的心。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当我们被主倒空的时候，我们不是里面愿意接受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是有一个悔改吗？我们不是一个哀痛在主的面前吗？觉得自己不配吗？也知道自己失败嘛，但他知道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他这里是有一个，他说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要这个悲痛呢？悲痛的人他的结果，神要给他的是什么？叫他不要为自己的罪在忧伤了，因为他说我来是为了叫你全然医治的，我来是要背负你的重担的。背负你的罪的这个事情以后，他说这样子的心里面，然后才能够里面有一个降服的灵，这个叫做温柔，是一个真正谦卑的灵，是主自己的那一个降卑的灵。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但是我的轭是轻省的， 样式是容易的，这样子在你的魂里面你就想安息，这是一个温柔，主是一个温柔的心，这样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保罗的经历来讲，原来这一个谦卑的灵，温柔的灵，降服在基督前面的灵，原来是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道的最精律。所以他说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去，是圣灵在接着教会差派他出去的，跟巴拿巴出去，他就去。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在主面前，神在我们的里面，他塑造，他在那里制作我们，在那个建立一个根基，原来是他在制作这个背，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叫我们有虚空的心，灵里虚空，叫我们能够哀痛，叫我们能够温柔。然后呢，他说这下子你要有饥渴慕义了。这个饥渴慕义就像保罗他的经历，他对所有不是属于神的事情他不感兴趣了。有许多的弟兄做见证，弟兄姊妹做见证，我们有个弟兄啊，从前在餐馆打工，是带着枪打工的，做厨子。有一次我碰到他一个在餐馆里打工留学生啊，在同一个餐馆里，我就跟他讲这个这某某某某人啊得救了，他放下从前的抽烟啊或有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个人变了。这一位朋友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流氓变传道，他的心灵整个的改变，他说他怎么会得救，这样的人怎么会得救呢？但是他得救了，因为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为了主的在他身上为主做了见证，跟他讲，他说真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这里面心里面一个蒙恩的得救的人，一个被主制作过的人，他灵里贫穷，然后悲痛，然后温柔，然后让他能够饥渴慕义，能够只羡慕神的事情。他不仅是被称义，他也能够行义，感谢主。这一件事情是原来是叫主在我们里面的内心来做的一个操练的工作，就建立的一个品格。不仅这样，他说主还是告诉我们，他说你在环境中呢，你还是要操练，把你生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品格能够流露出来。他说什么样的呢？他说你要连续，连续是对人的，他说你以连续来服侍人呢，你要愿意能够施舍，你愿意为着主来摆上，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光景。他们愿意自己的生命来服侍，所以我们弟兄在从前早年带领我们的时候，一直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们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他在这里面是一个怜悯的心，能够去施舍。我用施舍的字来用服侍别人。同时他说你的里面的心啊是清新的，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啊，你里面不会去猜忌别人，你里面装了一些很多的东西，人家讲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他不会再成为一个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人，他不会用言语去猜他，他想到的全心都是看到神在那里做事，他看到神在这里成就一件的大事。就像这个哈巴谷先知，他虽然知道神启示他加拉底人上来要犯境是出于神的意思，但是呢，他的心跟主讲说，求你复苏你的工作，虽然我可以稳行在高处，但是我向着你的心来，清洁的心，向单纯的心，单一的心来归顺你，来为你的百姓来祷告。这一个清洁的心通通被圣灵制作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就像我们诗歌里面讲的，他的爱，其他的爱全部被烧掉， 只剩下一个全心都承爱，全心全意的以神的爱来爱神，来爱弟兄姊妹，并且因着这样的心，因着这样叫他能够表里一致，叫这样因着这样叫他们的所蒙到的应许能够遇见那个神的自己，能够看见神的自己。感谢主。同时他说还有一个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可以流露的，就是你使人和睦。所以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工作的场合也好，放在教会的侍奉也好，所以放在你家庭中的也好，其实神都借着这样叫我们跟人之人之间有了一些接触，这个接触的里面叫我们有怜悯，叫我们有个清心，叫我们能够使人和睦，所以他所到之处就不叫带去使人和睦。这个和睦是说，感谢主，你要知道和睦以后他给他了一个什么奖赏呢？他给他说，这样子的话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称为神的儿子。感谢主，这件事情叫我们心里所看到的，实在是看到是神的自己，神的儿子，我们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说讲到这一个在腓立比书讲到神的他自己的七个阶梯，讲到一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跟随我，我在做你给你做门徒训练，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要打一好一个很好的要根基，所以你在环境里面，你在你的内心的里面，我都在这里习练你，让你这个，然后最后他就告诉你，等一下还有两个 bonus 给你。你当你走到这一个步骤的时候啊，你就遇到苦难了。这个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一个年长弟兄问我说，弟兄你要不要忍耐啊？我说要啊，我要学习忍耐。他说那患难生忍耐，先给你患难呢、啊、患难不要。可是患难的过程里面，神圣灵把神的爱要浇灌在你的里面呢、啊、要你长出你那个忍耐的心啊。哦，是这样走。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双倍，我们说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说你要经历痛苦，你会逼迫，有人逼迫你，有凌辱你，但是呢从这个里面你有两个 bonus， 你会达到那个属灵的那个神所要成就的像耶稣那一个品格，完美的品格。否则的话你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如果说，所以那天我们回在车上的时候，弟兄说啊要把那个 software download， 我说那 garbage in 不是 garbage out 吗？你只有当基督放在我们里面，在马太福音却告诉我们那个根基他把这里都摆好了。所以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国度天国是他们的。他说人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回报你们，你们有福了。你笑得出来吗？他说你们应当喜乐，欢喜快乐，因为你看到的是天上。你看到他前面必须要这样制作，到了一个程度了以后，他只看到天上，哇，天上的喜的赏赐是大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以在主耶稣的自己的这样的话语上面，这样是灵是生命的话语上来建造我们的品格，当作一个基础。同时因为我们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是在哪里生活呢？我们如果天天在教会就好了，不也不一定啊。他说如果我们是在世界里面，可是世界里面的品格跟这个品格刚好相反，是因为相反的时候，所以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形呢？他说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来实现这个品格的话，那你当然你一定人家硬对付你嘛。但是主一定是得胜的，主是有能力的。他说他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要显在一切信他的人的身上。感谢主。 因着这个根基设好了以后，他说好吧，下一个我们要谈谈行为了。那个行为就是建造那个工程，那个工程的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所以有许多的彰显，那个许多的彰显的里面，这一个有诸多不便。他说有几项，你在魂里面，你在心思里面要对付一些事情，怒气，圣经上告诉怒气。他特别举个例子，他如果你这个因为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他用犹太人的这个最所做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在坛上祭坛上面献上礼物。可是他说，如果你有个弟兄啊，向你怀恨怨恨怀怨就是不满意的时候，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你向他发过怒了，记恨了，对不起他。这个我经历好多次了。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说你要把礼物放在 坛上面，先去与弟兄彼此和好 reconcile， 然后再来敬拜神。因为如果你不对付这个怒气，你不把他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你来敬拜的神的时候，这件事情拦阻神，你跟神，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这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说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先做这件事。第二个，他说你要对付掉肉体的情欲，尤其是指婚姻上的事。神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要对付掉。他说，我想弟兄姊妹都念过马太福音啊，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们动着淫念去看一个女妇女，他说那就是犯奸淫，因为你心里面的问题，你心里起了淫念，只要你眼一看就是犯罪，是我们的心思上出了问题。但是主要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这件事情要对付掉，要我们看见婚姻上的圣洁。有的人犯奸淫是借着休妻，但是神说的话，如果他和别人结了婚而犯了奸淫，是因为你把他休了。人若娶这样的一个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的罪。这是主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对婚姻的看法。离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淫乱。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这是一个器皿，两个是一个器皿，但是有一半是软弱的器皿，但是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你的祷告都没有办法过去，对吧？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在建造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要注意，要对付掉肉体的情欲。第三，他说你要注意你的舌头，你要注意你的言语，你说话的时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撒谎者，那个仇敌。有的人讲说，我老实的跟你说，基督徒不需要讲老实说，对不对？你都是实话实说嘛，所以你不要再去强调说我老实实的告主是实实在在告，那不意思也不一样啊。所以你老实说，他说你要注意你的言语，你千万不要把像报新闻一样告诉人家一件事情，结果你告诉人家不是那个新闻的内容，是告诉你的 comments， 就人家拿到根本不是个 news， 是拿的是你的意见。你要注意你的话语，你要注意你的舌头，这样子。他说，一个人的经历里面，如果你的话跟事实越相近，你的话越简单。保罗在哥罗西书以弗所都讲，他说你们不可以说谎言，这一说谎就把你放到仇敌那边去了，是出于那个恶者了，那个源头又不对了。所以说他说你要注意舌头，另外呢他说你不要跟恶作对。哎呦，他说啊，恶人要求你我们的右脸，你一陪他走一里路，但是神的要求是右脸跟左脸，里衣跟外衣，一里和再加一里是二里，神的要求比他的要求要多一倍。不管他怎么要求，不会过神对我们的要求，对吧？你信靠他吗？你真正经过了上面那个时候，当你在这里开始有行事为人的时候，你碰到这件事情，他说你要注意，你不可以跟恶作对。他要你就给他嘛，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事情，还不是借贷推辞，因为这一个生活上国家法律的问题，所以呢借贷的时候你要写一个借据，结果他对方不是我的亲生的事情，结果他的这个借的母亲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敬虔到他把他膝盖给我们看，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跪在窗前祷告，他是这样子来亲近主，这样子敬虔来敬拜神的人，他说这个不合圣经的道理，你要不然就不要了。所以说在神的心里面总结了一句话，有求的你就给他，向你借的你就不要推辞。再一个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一定会碰到的，你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在这样的建造的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时候，你会碰到仇敌，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爱在他里面，神就是爱，这爱在我们的里面，像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不管你是谁，爱仇敌，所以我们爱仇敌。这是主说，你要这件事情，你要能够要经历过，你能够彰显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所以说，他说不仅这样，你里面要爱，同时外面你还给他祷告，为他代求，求主赦免他，求主今天不要回报，不要按他的行为来报应他，也不要在将来报他，求主赐福给他，这样子。当你为你逼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真正蒙福的是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真的是碰到你自己，那个爱不经过你，不到他身上去。你不要夫妻两个吵架，怪别人，你没有为他祷告，你没有好好的为他，虽然好像跟你这个叫什么，刁难。相敬如宾啊，那个宾字不是那一个字啊，那个意思。第二个大项目，他说在这样的建造的时候，正面来看，你要有属灵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这是一个第一项，是在主面前暗中的生活。他举了三件事情，你们大家都记得吗？哪三件？祷告，还有呢，施舍、祷告、禁食。在这件事情呢，来看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说我们都以为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可是你在暗中的祷告，主说什么？我在暗中看你祷告。你被主看过祷告，看你祷告吗？你知道主在看我们祷告吗？哈，这个事情摸到我们里面，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你在那里说话，叫我们这里祷告，当然他讲了很多的原则，不要谈话，不要重复，这样诸如此类的事情。另外他说你对天对地你要有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要集财宝，不要在地上，要在天上。你天地如果不分的时候，你就弄混了。什么意思？他说你眼睛就要单一，因为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站在天上，你就应该往天，就记在天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能够，我们能够基督徒要在造工程中要有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在主面前有暗中的生活，要有单一的眼睛。同时他告诉你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要三心二意。什么事情你拥有啊，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要侍奉神，不要侍奉马门。他说在你属灵的生活里面，你要正面的看见，他说你要有一个没有挂虑，不为明天忧愁的生活。除非你我相信那位主，除非在你建造的时候真正的仰望神，知道神是一切的供应者，他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你知道他是万有是从他而出，是靠他而立，还要归荣耀给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无挂虑的生活。另外他讲到神将来是怎么来管理，主自己启示他，我怎么来管理你们。很简单，你们自己会知道这个态度。你什么个态度呢？你不要随便的论断，也就是说叫我们不要断定人的动机，因为神是样样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会打岔，越帮越忙，我们不会知道。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任意的批评。所以说我们去探访啊，有的时候啊，常常啊，或者去帮助弟兄姊妹家里有难处的时候，哦，我们常常会祷告里面，主就里面有一点，哎，你是在这里断案呢，还是你在这里解决他的痛苦？主叫我们不要批评，同时他也叫我们应该能够要辨别一个在交通里面要能够有考验我们属灵的鉴别力的时候，我们要有鉴别的能力。你不要把圣物给狗，把珍珠给猪。 我不是解经啊，我是在讲到建造的时候主的心意要碰到什么事情这样子。他说，他说这个事情很难吗？我怎么知道嘞？我怎么知道这话出去以后，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咬我一口嘞？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你自己这么宝贵东西，却被仇敌践，好像被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来践踏了呢？这些事情好像很难呢、啊。这个困难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叫我怎么来处理呢？主说，我用什么方法呢？我告诉你，你要祈求，你要寻找，你要叩门，你就能够吩咐这样的吩咐。能够顺服这样的吩咐。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问他，你记得吗？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求问，我们需要求问他这样子。这一求问的时候，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出来的时候，你们虽然不好啊，但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也给圣灵工作了，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神的自己在我们里面，恩膏的教导引导我们了，神的他圣灵点活神的话，叫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的时候，所以他就想说，最后末了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仔细想一想看，这是主吩咐门徒哈，你要仔细想想看，你一开始的时候。我嘱咐你，他神要嘱咐我们，吩咐我们，你要进这个窄门，只有这个门你能找到这条正路。这就是保罗经历，他一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到，也看到那一条那个目标，他也寻到了那一条道路。所以他说，你是进窄门，你就能够行在正路上面。他说第二个，你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在这个你走在道路上的时候，你有一个范围的，人家跟你说什么，说东道西的时候，而不是讲真正主自己的话，那都是假的，假的先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呢，他说啊，那个糠皮跟麦子怎么能够放比较呢？他什么叫糠皮啊？人家先知的灵，先知的话给了你的时候，能够叫你饱足，叫你能够尝得到滋味，能够叫你生命能够长进。那个糠皮啊，这个一风一吹飘得远远的话，叫什么？人还没出门呢，话就飘了千里了。这种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他说这个事情，他说你们要防备这一件事情，你们要在走在这路上的时候，你当一定要忠于在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因为他来你不知道，他是披着羊皮的狼，那怎么办呢？他是说你不认识吗？你从他的果子，你不认识这棵树啊，你认识从他果子你还是可以知道的这样子。但是真理的实际，主说我就是真理。第三个，他说在末了的时候啊，那个口里称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传这个奉你的名赶鬼吗？要传了福音吗？到末了的时候，主说我不 recognize 你的做的东西，他不是 recognize 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他不 recognize 我们的做，他不 recognize 不认同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他说只有遵行天父旨意，只有把神的旨意成为我的旨意，我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唯一一个能够信赖的，就是像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为着达到神旨意的完全。这一个就像我们的主自己说过，他是生命。所以今天主的话 在约翰福音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在生活上面，在真理的范围里面，末日的光啊，要靠着这样子一个光而生活，使你不会单单独独的哈、这样子继续在道路上走，达到你到我，你达不到完全，因为你走了个半天，到最后没到，他不认识，那不是白搭吗？这是保罗说，但是如果你们是能够在这样子的话，在生命的道上能够显明的时候呢，就好像叫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传这个福音不仅仅传你得救，而从前这个福音能够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叫你能够不仅仅有这样的根基，而能够叫我们能够有功成，有能够被神的制作能够显明在里面。所以最后他就讲到说，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说，就是刚刚弟兄在带我们读的时候，人点灯啊，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啊也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所有的人。原文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所有啊，所有的人，他说你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看见你的好功成、好行为、好作为，便将荣耀归给你的天上的父。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在念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因为他将一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至至高，又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基督为主，把荣耀归给父神。基督被高举，谁得荣耀？父神得荣耀。我们即便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荣耀是神的，光是他的，我们就从我们的里面能够显明神的光在我们的身上。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主的话，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盼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话上面能够扎根，能够将生命之道、生命的话能够显明出来。感谢主。
感谢神，多么丰富宝贵的话语。刚才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提醒我们说要建把房屋建在磐石上，或者是建在沙滩上？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天活在这